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蒙，我又回来了。
你从来没走，你不是又回来了？
我从来都一直在听节目。
就是啦，我发现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好处，你知道什么好处吗？
叫人归正。
有这个本事就好，没把人带坏就好了。
还好你看我就是世外桃源带出来的。
有你就少做点这样的广告。很多的教导或者是节目或者是书籍都是他把他最好的一部分拿出来啊，整理成讲章啊，微言大义去教导他的听众。
嗯哼，
那这个听众对于这个书也好，讲道也好，后面的这位老夫子啊，到底什么德性呢，就无从认识起。
嗯，对对对、
啊、美国尤其出名的就是这种运动明星，一旦他成为运动明星之后呢、嗯、大家认为他还要成为雷锋啊。role model， 哎，这两个事情其实根本就不着边际。
公众人物是吧？
对，公众人物你就必须是大家的表率。哎，这两个等号其实没办法摆的。
对对对对，我以前看 NBA 的话，里面很多人到后来私生活都一塌糊涂。
你以前看，你现在还看吗？
不怎么看，但是会了解一下。啊，里边会感觉好一点的，可能就是邓肯呐、啊，念过书的那些。
哎呦，
大部分的黑人的话，别人很期望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但像霍华德啊，他们好像听说最近有很多新闻。
嗯，其实美国的黑也好，白也好，里面都有很多相当不错的啊公众人物，也是足以成为大众的表率。但是美国的社会往往期望他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就应该成为或自动等于。啊，一个公众表率，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人家要打球，人家要出名，人家要赚钱，从来就没做这样的思想，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他不是为了这个成为公众人物的啊。那我们做节目很像，我们只是在这聊呢，没有要成为公众人物，更没有要成为表率的意思。不过呢，听世外桃源的人呢，听着听着，好像他就觉得他跟小贝啊、跟二山子啊、跟蒙哥啊就很熟。因为他听了半天，他不是听圣经，他是好像认识了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呢，台前台后，节目里节目外，差不多。那么我们不是一直在讲道，我们是有一点，就是不揣浅陋，野人献曝，一直把自己的瞎聊啊胡扯啊，通通就直接做成节目，
不加修饰啊。
啊，这个不加修饰我讲的就有点不好意思，还是稍微剪一剪啊。我跟小贝很多在节目里开的玩笑是不能听的，所以需要把它剪掉。
不能听。
但是我们大致上是这么个做法啊，我们怎么读圣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疑惑，摊给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如果觉得说，哎，这样的基督徒你们能做我也能做，那就是我们节目的效果。听众朋友觉得说，哎呀，你们这样根本就不足以作为众人的表率，是不是？因为他总觉得这个节目上面也应该是表率嘛。那也没关系啊，反正我们本来也不是什么好榜样。那我们怎么会扯到这儿来了？哦，我知道，因为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罗马书。这个罗马书啊，当初把西蒙你找上来的时候，就是拖你下水。我们怎么把自己曝在众人面前呢？你也得照样把自己放在众人面前，不是做榜样，不是做表率，而是做实验。
一台戏，
差不多。这里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呢？讲到上帝怎么算算数。这个算数的方法呢，很简单。我们上次最后也举了例子，我们小时候最讨厌的老师就是一个小孩不乖全班一起罚。
嗯哼，
到后来你气那个老师啊比气那个孩子还要气。那上帝是有点这样子，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神是有点这样子，一个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众人就都定罪，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人做了王。 这是什么？这是上半节。
对。
那下半节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吗？
那一个人的义行，就使众人都得了生命。
哎，我们这个老师既然是这么算算数，一个孩子不乖，全班受罚。那要是一个孩子特乖呢？怎么样啊？
全班得福啊。
哎，全班天天吃冰激凌，所有的考试突然从不及格都及格了。
对，
我有一次看这个小孩子学校里有个比赛啊，它是这个区域性的比赛，挺有意思。有一个学校啊，有个女孩，那女孩还不是亚洲人啊，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白人。她身上大概挂了八面奖牌。
哎呦，不简单。
很不简单。
多大年纪呢？
她是初中生，她身上挂了八面奖牌。他们是一个队一个队来参加，一个队可能有十几个人，分成好多好多组。这个女孩呢，每一组她都能赢。可是他的队友呢就没有一个有一个奖牌，连铜牌铁牌都没有。
嗯。
可是到最后结算的时候，那个学校居然成为啊所有参加比赛学校的第二名，可以得以晋级啊到州赛去。
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女孩哈。
对啊，这个好像迈克乔丹带了一支最烂的球队打，他得了很多分，这个球队就赢了，就这样子意思。
对对对。
他要是不在的话，那个球队还是烂球队。
核心人物。
对，核心人物。一般我们并不鼓励这样的做法，因为这个不造就人嘛，对不对？可是从神那里来看呢，这是第一步，这个算的算术，这个算术的算法，你一定要会算。你一定要懂得神的这个心意，要不然呢、啊，你整天就是和上帝在这个基本的问题上过不去。
对，
你觉得不公平？哎，你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亚当犯罪我就成了罪人？我既然身为罪人，死为罪人，你还要因为我的罪来跟我算账？
干脆下地狱。
这个就是不明白神呐、啊，这不明白神。你先得知道神既然这样算算数，神也明说了他是这么做的。那要是到后来还有一个所谓末后的亚当，还有另外一位啊，叫做耶稣基督，他一个人没有犯罪，神甚至让他从死里复活来显明啊，他在神的面前呢、啊、是完全圣洁。远离罪恶，神只是把众人的罪孽归到他身上，那这时候你就应该非常非常高兴。神不能突然改变了他计分的方法，既然因为一人的过犯众人都定了罪，那这时候一人的义行啊，众人呢、就都被称义，都在神的恩典底下了啊。这个盼望听众朋友首先要能够懂的啊。
对啊，
那底下圣经就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在查的是罗马书啊，他特别声明，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什么叫做律法本是外天的？这话什么意思？
可能是我们可以不知道律法，知道律法可以有一个结果是叫过犯显多
啊。这个事情可能从神那里看就比较清楚了，就是神在审判人的时候本来并不需要律法的。
对，
人是不是罪人一清二楚，我们本来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现在不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是罪人的形象奴仆的样式。这件事情不需要律法，在神看起来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律法本是外天的，外天的会怎么样呢？叫过犯显多。现在他们这个医学啊、很发达，可以把你全身的血管都照出来，你假如哪里动脉阻塞的话呢，他就要去照相。可是照相的时候他一定给你打一种针啊，这个针是颜色。
哦，对对对对对。
嗯，当你把这个片子拿出来，你就和蜘蛛人一样。你所有的大小血管通通就干什么，显出来了。你本来看不见这么多的血管，但是一下子就显得多了。其实你所有的血管在不在那里？在那里。这个颜色让你显出来。
律法就有点像这个颜色一样。
哎，神一讲，神一说话，你就显出你是个罪人。神不说话，你虽然是个罪人，可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哎，他就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那我们现在就要考试了，如果刚才神算算术是这么算，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一个人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那么律法在这里叫过犯显多，如果是上联的话，下联接什么呢？
圣经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哎，这下听懂了没有啊？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那只是因为神在那里有个算算术的方法，哎，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前面他有一句话啊，说什么叫做恩典呢？什么叫做审判呢？ 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典或者是恩赐乃是由许多的过犯而称义。这些思想啊，听众朋友，你如果还没信主啊，或者你信主了从来没停下来好好算算，那就一定要能够弄明白。很多基督徒他走着走着，诶，他傻住了，他发现说，哎呀，我还是不好，我还是很软弱，我又犯错了，主不会原谅我啊。你知道哪出了错了吗？上帝这个数学101课你没再回头去上。
对，很多人对恩典有误解。
对，那有的人又说了啊，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那大家不是就哎，嘿嘿嘿，
随便过过就行了嘛、啊、
而且你做的坏事越多呢，得的饶恕不是越大吗？
有点赖皮了。
哎，所以你看看，你想到的问题圣经都想到了，底下一章的罗马书会说什么问题呢？肯定就是要说这个问题了。
对、
哎、但是他在往下面走之前，他先下了一个最后的结论。罗马书就是这样，好像他每一句话你都觉得说，哎，讲完了，哎，没想到底下还有一句话把你讲得更清楚。第21节，五章第21节，他就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听懂了没有？罪作王就叫人死，恩典作王呢就叫人得生，不但是得生，而且是得永生。
永生
仍然是在这个算术里面，不过他讲的更准确更清楚。恩典是借着义作王，恩典这个义哪来的呢？耶稣基督义人的义行，耶稣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就可以因耶稣基督得永生。但是这个耶稣基督必须是你的什么？你的主。
对，
你得接受他做救主啊，要不然他替你做了半天你不承认他有什么用呢？老师说这个孩子乖啊，所以呢全班吃冰激凌，你说我不是这班的那冰激凌没你的份儿，那你能生气吗？不行，你得称耶稣基督为主。那因为在这里面，在耶稣基督这边呢是恩典作王叫你得生，不但得生得称义，而且得的是永生。好了，当然我们节目时间很短，我们在这就不把第五章从头到尾念一遍啊。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是没有圣经，希望你能够啊打个电话来281-561-9747寄圣经给您。这些话太特别了，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百科全书里哲学家的著作里边是绝对找不着的，因为神把他自己怎么算算数，怎么看着整个事情给你讲的明明白白啊。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听人家说，哎呀，这件事情不合理啊，那件事情不合逻辑啊，你知道我怎么跟他们说吗？
对，怎么说呢？
哎，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吗？
对，蒙哥说蒙哥有理。
不是的，这个人有人的道理啊，神有神的道理。哎，你看神的道理可能不合你的理啊，神看你的道理呢可能也不合他的理。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到底应该是你的理和神的理，还是神的理和你的理？
对，
你不能用你的理来要求神和你的理，那你信啥？圣经的好处就是把神那里，哎，他的智慧他的思想写给我们听。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呼，惊天动地啊。
对，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往第六章去看。因为我们刚才碰到的问题是什么，记不记得？
恩典和我们的过犯的问题。
诶，如果我们听懂这些话，听懂这个神算算数的办法，那底下肯定要问了，天下有这么好的事，那我就多在过犯里面待一待，不就更多得他的恩典吗？
对，
所以你看第六章第一节，他就把这个思想非常清楚的，或者说这个问题非常清楚的写出来。你要不要替我们念一念啊？
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刚才说了，既然过犯越多恩典越大，
那我们显然可以就是说照那个往下走嘛。
对嘛，既然泡温泉泡热水澡对身体这么好，那不就多泡泡吗？出来更爽啊我们可不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呢？好了，我们先把圣经盖起来。希望啊，这个问题怎么答？
这个问题啊。
一般大家怎么答，或者你在教会里面听见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大家还是不想在最终的。
第一个你说我们会不想在最终，是不是？
对。
你说谁不想？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显然是不想在最终的。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很有力的观点。
对。
你认不认识人，有人信主了之后说，嗨，这下可好，赶快再去犯罪去，有没有这样的弟兄？
没有碰到这样的弟兄，但有碰到这样的福音朋友。他是故意为难我。
对呀、啊，理论上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可是实际上怎么样啊？你要找一个这样的例子还真不容易。我不能说我完全不认识一个或者两个，但是啊，这样的例子还是少。一个人真的重生，真的得救之后，
他没有无赖到那个地步。
哎，就好像小孩在外面玩泥巴，妈妈说回来啦，吃饭啦，洗澡啦，十万个不情愿。总之他去洗澡了， 对、
啊、
对不对？那从前没有这种淋浴啊，从前都是浴缸，现在国内的地方太挤，浴缸很少，是吧？
对，都是淋浴。
哎，都是淋浴。那现在这个就是我有时候就很替这个，很替姐妹们、替女孩子们抱不平。你知道一个女孩子啊，你要她情绪稳定啊，
嗯哼，
非常重要，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洗澡。
不，他不是洗澡，他要泡澡。
哦，
女人是这样，从外边到里边啊，她是越泡越软。
哎、
你知道吧？
这个蒙哥家里面有三个女人，嗯哼。
不是，这个美国这地方大嘛，所以到处都有浴缸。
对，
你用热水冲冲啊，又浪费水，对不对？一面洗嘛，一面很罪恶感，冲太久了很花钱的。你放一缸水在里面泡。进去的时候呢，心情恶劣，脾气坏得不得了。出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哎呦，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哎呦，我们是不是实践过很多次啊？
这不是，这是从经验学来的，这肯定是这样子的。
嗯，
你要知道你要怎么样讨好你的太太，要是你能够给她一个浴缸啊，让她在里面每天泡三十分钟，哎，保证你日子好过。
突然想起来曾经小贝做过了两期节目，福音豆浆机，现在有福音浴缸。
哎，我们下次请小贝来经手这个福音浴缸。哎，那个小孩好不容易被妈妈叫回家，逼到水缸里，一洗一出来，回头一看那缸水脏不脏啊？
脏，
脏哎，脏哎，泥巴、肥皂沫、头发黑不溜秋的。
哎，出来一看，干干净净。
哎。你有没有认识哪一个孩子，他再不情愿洗澡，当他洗完澡的时候，一看那一缸水说，哎，赶快再跳进去，既然洗澡这么舒服，赶快再出去弄脏一脏，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没有的啦，没有的，真的是没有的。所以你要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在圣经里面就把你形容成猪狗不如了。他说狗吐出来的又吞回去吃，猪洗干净了又到泥巴里面去滚。
嗯，我想大家还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对，至少我们认识 99% 啊的基督徒是没有这样做的。但是你说没有吗？还真的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让你碰见这么一两个。
有、
哎、
你们哥有这样的新闻吗？讲讲。
哎，这个就不讲了，伤心事儿 啊。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好、啊、了，刚才你的第一个答案是说，从经验上来讲，没有人这样做，几乎没有人这样做。那现在保罗是这样，他好像也不是从经验上来讲，他在道理上来讲，因为你说我们虽然没有这样做，可是大罪不犯小过怎么样啊？
不断呢、
哎、就是啦。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呢、哦、
其实我刚才回答的答案的话，那个是一种主动性的想法。
对，
其实还有一个答案是
还有一种什么被动性的想法，讲给我们听听。
被迫的，其实很多人基督徒有些事情不该做的，
嗯，
比如说就是无法得胜自己的肉体嘛，
啊，
所以常常会容忍
啊。你要不要举一点昨天晚上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呢？前天的事情呢？要不要？
我觉得这个都是过来人，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
心照不宣就好了，是吧？
对，常常会这样子。你知道我不应该那样去做，但是还是一而再，再而三。
嗯，
有点像这边说，哎，反正耶稣基督给了我这样的救恩恩典，我已经站立在这恩典之中。
对，
哎，虽然我对自己不是很满意，但是
也不这么紧张。
对对，觉得我知道主肯定会饶恕我的。
对呀、啊，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吧。
说老实话，有的时候老基督徒是越做呢，从经验学习知道主实在是充满恩典的主啊，那就对自己 松懈了很多，对不
对？
对
对对，我觉得其实保罗在这边主要是讲这第二种。
没错没错，他是要从道理上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因为会读这个罗马书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想要再回去犯罪的，只是说这件事情从神那里这个算术这样算下来之后，对我们应该有的意义以及应该有的功效是什么，还是他就是个好好先生。
对，不
这件事情的积极目的在哪里，他是在讲这一点。那我也常常这样子在传福音的时候和福音朋友讲，你说三国演义你读过没有啊？读过那诸葛亮抓这个孟获知道吗？知道，抓了几次啊？
七擒孟获。
哎，抓了七次，放了几次呢？
七擒七纵。
哎，放了七次。那后来孟获怎么样了呢？
蒙哥，我没读过三国演义。
啊，你没读过三国演义啊？嗨、哎，你光知道七擒七纵。那当然了，诸葛亮因为他在北边，他不想背腹受敌嘛，所以这个孟获啊，就从云南来的。是不是吃瓦岗菜的，吃米线的没事想要过桥，所以他就要想把这个孟获啊给他收服了。他不愿意说我在北边打曹操呢，他南边就跟我捣蛋，是不是？我要是花太多的兵力在南边呢，那北边我又挡不住，所以他就把孟获降服了。七擒七纵之后呢，孟获说够了，哎
我
再不跟
你
捣蛋。对，那我们不是在说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或者这个做法对不对？那我就问这个还没信主的朋友，我说：“那你叫诸葛亮叫聪明还是叫笨蛋呢？”
其实是聪明。
对啊，谁敢说诸葛亮是笨蛋？是不是？中国人哪怕说爱因斯坦是笨蛋，也不敢说诸葛亮。哎，诸葛亮是哪里人呢？是四川人吗？是南阳？
他是河南人。
哦，他是河南人呐、啊！哎，难怪，哎，难怪这么聪明。好吧，那么就从来没有人说诸葛亮是个笨蛋。那如果上帝七擒七纵，对于他的儿女，那个大罪不犯小过不断的儿女，七擒七纵，八擒八纵，百擒百纵，你是叫上帝聪明呢，是叫上帝笨蛋呢？哪一个
聪明？
那当然他要给的答案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可能觉得没话讲，哎，上帝可能真的是有他的智慧啊。第二呢，哎，你总得看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才能够决定你这个做法的价值。对呀、啊、要是诸葛亮七擒七纵，到了第八次诸葛亮放心了上去打曹操，哎，孟获就趁机而上，那我们就称诸葛亮为笨蛋了， 对不对？所以神这一个恩典与过犯这种算数的反计算法呢，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果效的。那这个果效是什么？这个果效在我们身上啊，或者说这个效果在我们身上的实践到底是什么？就是底下罗马书第六章在讲的。那他讲的东西很特别，在这边他偏偏他特别讲理论，他不太讲从实践上讲。因为实践上我们可以说，哎呀，的确我们很少遇见这样的人，但是呢，我们又必须承认我们在神面前呢，因为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已经知道他不会拿我怎么样，所以我就相当相当的放松，甚至长时间的这样放松下去。因此这个问题是需要有讨论必要的。保罗必须把神这样做积极的目的以及这个目的在我们身上的功效是什么对我们讲清楚。他的答案头四个字是断乎不可。
对，
底下一句话是什么呢？
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
请问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如果你愿意把这样的过犯减多的话，那显然你在罪上没有死，或者说你没有意识到你在罪上死，可不可以这样解
释、这两个说法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你没有意识到你在罪上死的，一个是说表示你在罪上还没死。
可能
哎，这个话很难了解吧？所以西蒙今天要不要蒙哥啊、咱们饶了彼此啊，下次再谈，回家想一个月好不好？
好，
要记得这个问题啊，要记得这个问题啊，就是既然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那为什么不多犯点罪啊？不只是说从经历上，而且是说从道理上，神这样做法在我们身上应该有什么正面的功用，积极的功用。那这是底下的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啊，那跟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很切身的关系，只是我们可能这样去想的时候不多啊。盼望 大家能够先去花点脑筋。读圣经啊，查圣经啊，其实不见得是需要很枯燥很干涩的。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应该比你爱人写给你的情书更有意思，对你来说更切身更实用。所以听众朋友，真的每个礼拜呢，除了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之外，还盼望您能够好好的找一个查经班，找一个教会，是大家坐在一起能够一同咀嚼神的话的一个聚会，这样对你和你的一家你的一生绝对是有益无损。如果你没有地方去，我们非常欢迎你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有一个很小的查经班，大家好好的在一起读圣经。到隔周的礼拜六，我们会把这个查经的录音放在网上，但是您如果能够亲自来参加，可能会更有意思更有收获。您如果不能来又不能上网，想要得到这些查经班的录音，请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西蒙，我们下个月再见了，
拜拜。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